你有没有想过通过伤害自己的方式去报复你的家人？
有一句话叫做，你长大以后养的第一个孩子是你自己。
Hello，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大言不惭，我是悠悠。时隔两年，我又请听众和我一起录节目了。上次我邀请的是我们群里的 Carrie 和大兴跟我聊美剧《人生切割术》，今天邀请的这位呢，也是群里的老朋友了。我们想聊的是最近上映的一部香港电影叫《年少日记》。我和这位听友虽然还没见过面，但是好像已经有了很多交流，而且我们因为在某些审美啊和观念上还挺相似的，很多次都在群里分享一样喜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自封是精神双胞胎。他就是卡比。
Hello， 大言不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卡比，现在是一名婚礼摄影师。就两年前，因为听播客，然后偶然发现了大言不惭这个栏目，发现和友友还蛮有共同话题的，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我记得你当时来关注的时候，我看到你的个性签名，我就很有印象，是小飞机的一个台词吧？
对，他的一个歌词。
世界要你努力考取功名，但是真诚才是最大本领。所以我当时也是被你的个性签名吸引到了。卡比，我之前认识你的时候，你还只是说业余爱好，喜欢摄影啊，喜欢去扫街，然后现在也是正式的成了那个婚礼摄影师，是从事这方面的是吧？
对，是没错。也好奇别人的那种家庭的氛围啊，或者说他们一些成员之间的互动，他刚好也和摄影也有点关系嘛，所以我就想说能不能往这方面去作为我的职业去发展。
结果还真的就是成为了一名摄影师，挺好的。今天的话，我们想聊的这个年少日记，其实我在向你发出邀请的时候，我自己都还没看，但是我是决定要去看的。我之所以想要录这期节目，是因为我听说你是跟你妈妈一起去看的，而且看完电影以后，你跟你妈妈都有所触动，而且她有说了一些比较难得的心里话，所以我就很好奇。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电影哈，这个电影是香港的新晋导演卓奕谦导的，这是他第一部长片的电影，他还获得了第17届的亚洲电影大奖的最佳新导演。最近也听了他上其他播客的一些访谈，就觉得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他说的话我觉得作为东亚的一个观众都很有共鸣，包括他电影里讲的那些。所以就是我听我朋友说看完这部电影哭得稀里哗啦以后，我就很好奇，也想听你说一下你当时是为什么会邀请你妈妈去看，然后你们当时看完之后有哪些交流，你可以先说一下。
其实也是一个蛮心血来潮的一个那种时候啊，就好像没有跟我妈很好的那种一个交流的契机。看到这个电影确定在内地上映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带我妈去感受一下那种电影的氛围。看之前我还蛮担心和疑虑的，我不知道这电影的尺度是不是说会让他觉得反感，或者说他不认同里面的一些观念，但后面发现是我多虑了。其实我妈在观影的期间她有速度的那种落泪，然后我余光就瞥到了一些电影里面的一些情节，其实也非常和我小时候的一些成长经历也是蛮一致的吧。看完之后，其实我和我妈就没有能缓过来，看完电影我们直接去一个餐厅，但是到吃完饭其实都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就是大家都沉浸在那个氛围里面，其实你很难从那个很压抑的那个状态非常迅速的那样子调整过来，
抽离。
对，在回去的路上，然后我就试着会去问他说，你看完这个电影你觉得怎么样？他就说，现在的电影都这么有深度和教育意义了吗？然后他说他已经三四十年已经没有进过电影院了。我跟他说，如果每一部电影都像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也不至于这么久都没有再进过电影院。其实他有一些触动，他会反思他以前的教育方式嘛。因为其实我的成长经历跟那个男主也是蛮像的，跟那个哥哥是蛮像的，就是经常有一些在他们眼里看来很简单的东西，然后我始终做不好或者干嘛，然后他们，我爸这个角色他可能比较少出现，作为家长的 那个角色他比较少出现在我的那个成长经历当中，所以我妈她有时候就不得不要多扮演一层我爸的一些
教育的角色。
对对对对对对对，跟我妈交流的时候，她会反思说她以前做了一些不对的地方，包括她觉得她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和时间去陪伴我，或者说给我一些空间。很多时候他们觉得能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可能会诉诸于暴力啊，或者就是一些跟那个电影里面的一样，会拿鸡毛掸子，就是你不会打到你会的这个样子。因为他们那一代的人的教育方式其实也是这么过来的，所以他们觉得说把这一套东西再延续到我们身上，然后可能我们会成为他们理想中的那种好的那种孩子，或者说比较正向的那种，
成长成比较有出息的样子。
是是是，但这里不得不加个引号。
对，是他们认为的嘛。你刚才已经有提到说看这个电影的之后的感受，以及你在里面觉得有共鸣的点哈。我因为可能有些听众他还没看这部电影，所以我就不过多的去剧透它里面是讲了什么，但是我觉得只要是东亚家庭成长起来的小孩应该都会很有共鸣，就算是没有被真正的拿鸡毛掸子打过，比如说我，但是我是会被扇巴掌啊，或者是说通过语言暴力的方式进行很简单粗暴的教育和对待，大家肯定身边都会有这种氛围，有过这种氛围。包括你刚才在讲说你跟你妈妈看完以后吃饭的时候都很沉默，我觉得我也是，我可能都很不好意思去邀请我爸妈去一起看这样的电影，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之后的那种沉默，因为我知道我们都很难表达出我们自己的内心，所以那种真空的氛围我会接受不了，所以我就逃避去跟他们聊这方面的话题。
就是可能跟父母的关系没有办法像和朋友的那样子说，可能我们可以很坦诚的很没有顾忌的去交流一些问题，就你可能在想跟他沟通一件事或者是想交流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去带入到一些他们灌输的一些观念吧，始终你会觉得说你自己是晚辈或者说那个，所以你在跟他选择交流的话题上其实也是蛮有限的。
一方面在他们的规训下你可能很难做自己，做自己就包括了你要表达自己，所以久而久之你就会不知道怎么在他们面前说你的真心话，而且很难第一时间就向他们直接反馈出你的感受，所以更多都是在承受的那一方，就是就像那个电影里面的小孩，他每次觉得自己做得不好了，他只要感觉到别人对他失望了，他都会习惯性的说对不起，就在电影里面出现很多次很多次，就很让人心疼的一个点。
那个小孩子其实是非常敏感的，就是他对一些情绪流动的感知啊和察觉都是非常迅速的。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是爸妈比较忙嘛，然后他可能会把我寄给他的一个朋友，然后我中午就在他家吃饭，或者说上了初中可能又到换了另外一个人的家里面，然后去解决一下那种午饭啊，或者就是他们没有空带我的这段时间。他们有时候那个叔叔阿姨家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自己家庭内部的一些小矛盾或者小争吵的时候，就特别是那个氛围的情况下，你会觉得自己很多余，就是你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我来到他们家然后给他们造成了不便，然后他们会觉得有些不耐烦或者干嘛的，就是可能没有像那个电影里面说直接跟他们说对不起，但是心里面也会觉得说自己是一个非常多余的那种存在的那种感觉。
对，他里面是他有一句话，就是把他作为老师遇到的学生的抑郁问题，或触发了他想起他小时候他的一些遭遇。有一句话就是作为一个引子，就是说有个学生写了一封遗书，上面写着说我不是一个重要的人。你刚才在说你小时候这段被托管的经历的时候，那种要察言观色，就是会觉得自己很多余，是不是给别人添麻烦的那种感受，也让我想到电影里的这句话，就是小孩子他在一个不安全的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下，他就会去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就是我是不是被在乎的，我是不是被别人认为是一个好的样子。所以其实小孩子比我们想的都要更早会和敏感更成熟， 这个电影里他还提到，他有 cue 到一个议题，就是青少年的这个抑郁症的问题，是现在还很普遍。就在昨天，我都听我小姨说到她闺蜜的小孩，一个女孩子现在读高二，但是已经得了抑郁症了。她自己是很自觉考上了当地的重点高中，但是可能是学习压力太大了，对自己的要求也太高了，面对的爸爸妈妈的这个家庭，她自己想要做得更好，种种压力之下，就是她才只有16、17岁就已经得了抑郁症。包括电影里那个哥哥那个角色，那个小孩，他承担的除了家庭暴力的教育方式以外，还有就是在学校里他无论如何都赶不上他想要的那个名次的那种无力感。所以就是学业的压力以及家庭方式带给他的双重的那种约束，导致他的精神是很脆弱的。但是家长又意识不到，其实这么小的一个才10岁的小男孩，他也是会得抑郁症的。很多家长还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个东西已经非常低龄化了。我小时候在被家人教育或者是说比较不顺心的时候，我其实也有怀疑过我自己是不是心理有问题，只是我那时候还没有抑郁症这个概念。有一段时间就是被压迫的太重的时候，我甚至会产生一些自残的想法。所以我这里就想要问一下卡比，有没有想过就是通过伤害自己的方式去报复你的家人，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因为我自己是有过的。
其实蛮多时刻都会这么想的，就是因为我以前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其实成绩不是很好，老师可能会经常的就频繁的去要求家长然后来学校。我妈她挺忙的嘛，然后她有时候只要一听到老师给她打电话或者干嘛，她脸会马上沉下来那样子。第二天早上她用电动车载着我去学校的路上的时候，就是这一幕刚好跟电影里面有一幕是哥哥抱着弟弟在哭的那一幕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抱着我妈，然后但是我又不敢说很哭得很明显，我就只能在她背上就啜泣的那样子。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就很想说，就是我自己屏住呼吸，然后说能不能让自己结束掉生命，然后到最后就实在是忍不住了。就但其实有挺多时候就是也是因为学业上或者是一些压力的东西，然后可能会让你扼杀掉很多你自己很感兴趣很喜欢的东西，但是你又因为你的成绩啊或者说你的一些作为，然后可能说和家长的那个期望是对不上的，那这个时候你其实是蛮痛苦的，因为你在那个中间你得不到任何的那种回应，你好像除了学业以外其他的要求都会被认为是无理的荒唐的甚至是不被理解和尊重的。这个环境我是觉得挺压抑的，就这个过程。
对，而且作为小孩子其实你还不是很能判断在这个世界上到底什么是更有意义的事情，摆在你面前的就只有学习和听话。学习和听话，你会怀疑你自己产生的其他的奇思妙想是不是确实是不应该产生的，没有人给你引导所以小孩子其实会在充满很多不确定和不安全感里面去长大。刚才说的那种如果长期被规训的话是会抑制掉一些创造力的，我这一点是也挺有感受。就包括其实直到我结婚前因为结婚对象的问题经常跟家里人会有矛盾嘛，那段时间就是因为我的恋情不被认可，所以导致我的后面的整个前途我要怎么走都是就好像是孤零零只有我一个人要去坚持一件有可能如他们所说并不是很好的那个未来，所以那段时间就非常多的自我怀疑。而且前两天我在看那个热辣滚烫，就是贾玲的那个纪实片，她拍这部电影的纪实，关于拳击的那部分，有个跟她对戏的那个专业的拳击女拳手，就是有提到说在搏击的时候两个人都会很累，但是那个更累的是那个受到攻击的那一方，因为他要不断的不停的处在下方很被动无力的还击措手不及等等，这种反应就让我想到家庭父母和小孩也是有权力关系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家庭里的权力下位者， 你就是那个非常被动接受暴力的那一方，你这个时候你是无力去施展你的其他的想象力，就是你每天都处于一个防御的状态，那久而久之你的很多东西就被抑制了，可能你实际上是有十分或者是说有八分的潜能，但是在这种环境下你就只能发挥出一分，你没有自信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因为你长期接收到的都是一些否定的观点，所以就这个是我看电影的时候觉得也很有感触的一点。那个小孩其实他有一些表现是就是那个年纪的那种天真活泼的小男孩的那一面，但是在家人面前又觉得他看漫画或者是跟玩偶说话以及去自己去外面玩啊什么的，都是一些不务正业的事情，所以就是他可能本身有一些闪光点或创造点就已经被抑制了。
我觉得他那些动作其实属于是因为他在他的家庭里他得不到一些回应，但是他能在漫画或者说那个玩偶环境或者是那个氛围中他能得到一些正向的一些反馈也好，或者说他因为他在家庭里面他找不到一些让他自己能自信啊或者是能快乐的东西，那个家让我感觉像一个无底洞，就是你扔一个东西下去它没有回应的，就是不断的下落，它没有一点回应，这是让我觉得最绝望的地方，就是因为你长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下，其实你都很没有自信啊跟那种信心，你一些以前的一些不好的经历或者是一些以前那些话语，然后就不断在你的脑海里面闪回，它会内化成一种
自我规训自我约束，
对，每当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不断的被提起，不断的在你脑海里面闪回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最绝望的一个东西，对你心里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对，是深远的，就是它会伴随你长大的整个过程，你要不断的去认识到这一点，有些人他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如果你认识到了，你可能还能去自我就是自我疗愈，后面有一个重新自我养育自己的一个过程，但是很多人可能就是陷在那里面走不出来了，所以越走越挫败，所以整个前途会很晦暗，他可能本来属于他的有一份比较好的光明的未来，但是因为他心里的这些阴影给他造成的影响，他就走不出来了。其实我们说这些不是说想要责备自己的爸妈自己的家庭环境什么
的，
包括你刚才说到说你因为爸爸可能不怎么在位，然后很多事情都是你妈妈在承受你妈妈在承担，包括在这个电影里面其实他们夫妻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是父亲他是一个特别一言堂的角色，他觉得自己的成功就是通过小时候非常的拼搏，而且自己也是被棍棒教育出来的，他觉得这一套就是对的，他在家里他是地位最高的，然后妈妈也会遭受他的一个家暴啊什么等等，所以经常是处于一个身心俱疲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本身他们很难照顾好自己，自己本身没有一个很好的良好的身心健康的话，对小孩子就是没有办法去照顾到他的心理啊，去关注到更多，所以这真的是就是这种家庭的代际传递的那种悲剧性，所以我觉得到我们今天我们能在我们成立自己的家庭或者养育自己小孩之前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并且去看到他去讨论他，我觉得是一件好事。讨论这些问题其实并不是想要责备自己的父母，因为现在长大了也能理解他们的一些处境和出发点，但是小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些怀疑，就是觉得他们这样骂我们这样教育我们是不对的，但是又会有一种心理是觉得父母的权威是你不可以挑战的，你不敢也不配去质疑和指责他们，就是你只要内心产生了对他们的指责和质疑的话，你又会生发出一种愧疚的感觉，所以就是在你刚才说的那种自我怀疑当中，还有这种愧疚啊等等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这种压力之下，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内敛了，所以真的很难去向父母直抒胸臆，我可能很难一辈子都做不到会把我的心里话就是没有包袱的讲给他们听， 所以就是在这个表达的点上也是电影里面有呈现的，哥哥也好还是弟弟也好，他们都没有办法直接表达，他们都是通过日记的方式去传达去转述的，所以就是这种九曲十八弯的表达也是我觉得东亚家庭里面很常见的一种现象吧。
就是我以前可能会怀揣着那种就想要改变他们的想法或者是改变他们认知的一种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我后面只是发现成长经历也好啊，或者是就是所处的那种环境也不一样，然后其实你很难改变他们的认知和一些看法的。就包括说我现在和我爸妈他们最大的隔阂其实就是因为婚姻的问题嘛，就是因为他们会觉得我30岁了，然后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结婚，他们会觉得会受不了外界的舆论，他们会觉得说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就是潜台词就是说你怎么能和别的人不一样，别人都是还没到这个年纪早就结婚了，你和别人不一样，会显得他们在他们那些同龄人或者说小城镇的那种舆论环境里，他们会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抬不起头这样子。其实你很难去改变掉他们一些很固有的认知的东西，因为小地方的人他会更深刻一点，你反而到一些比较大城市，人流动的快，信息流动的也快嘛，其实反而这些观念的东西倒没有那么的死，
反而是小地方因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那么多来来往往的亲戚，大家你只要显得不一样就会特别的炸眼，所以大家就承受不了这种要跟别人不一样。我以前曾经也想过要改变父母的一些我认为不对的地方，但是长大以后反而是在我自己开始谈恋爱甚至要步入婚姻的时候，我爸爸是跟我说了一句忠告，他说不要去期望另一个人可以改变性格，因为他都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啊。就是我爸爸对我妈妈是这样的观念，所以他对我也是这样的一个建议，我就比较早就知道哦，确实每个人的性格是已经固定了，特别是像爸爸妈妈这种都已经50多岁了，更是没有可能，所以很多时候得益于我们物理上距离的一个拉开，所以才有了一些喘息的机会，我在这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下去重新的去反哺我自己，去反思我接受的那些教育哪些是好的，哪些是我觉得需要摒弃掉的，慢慢的去梳理清楚自己受到原生家庭的这个影响的程度，以及我希望自己将来要怎么去做，才有了这么一个空间。你如果天天跟家长在一起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有这样一个空间去喘息和去自我剥离的。像我有些朋友他住在老家，虽然他现在已经没有跟爸妈在一个屋檐下，但是他还是很难摆脱那种观念，有时候他们甚至会为了让你去符合他们的期待，他们会去打压你的现状，贬低你的现状，觉得你现在把你说的一文不值，希望你把你的自我价值去寄存在结婚生子这件事情上，而把你作为独立人格的那一面就是否定的一文不值。所以有时候我朋友在遭受这些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要不你出来散散心，就是你远离那个有毒的环境，稍微拉开一点，因为你在那个环境里身处久了的话真的是会中毒的。
是的是的，我之前听那个史蒂夫他说一个那个概念，他说家可以常回但不必久待，
就是有可能就是有机会的话还是尽量就是独立生活比较好。然后说到这个的话，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其实也是有写过一些小纸条和日记啊什么的，然后在里面有表达过自己的不满，只是我可能自己忘了，我当时应该是写给自己看的啊，但是被我妈妈看到了，我觉得应该某种程度上以前也是伤害过她。她有提到过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是妈妈适合远距离相处，她就时不时的会拿出这句话来说，因为这句话可能给她的冲击也比较大。但是现在他不怎么提了哈，他可能接受了说我们独立了以后确实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小孩要受他的管教，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可能忘了我小时候也是做过一些反抗的表达的吧。然后另外还有一句话，就是苛刻的人 是因为他不幸福，然后我妈妈就带入了，觉得是在说他。我自己也忘了当时我是为什么写这个话，但是我妈就很带入，所以我觉得也是有伤害过他吧。所以像这种就是心里话的一些小小的表达，可能也是小时候的我的一些反抗的表现。
我好像以前也写过类似于要就是人和人之间要保持距离这样的话。如果是朋友其实还好，朋友他们蛮有分寸的嘛，他们知道你的边界在哪，可能也不会过多的去侵入你的边界了。但是因为父母的话，他们可能还是有一些觉得有自己有一些责任和义务在身上的，他们一些做法常常是越过了那个边界，但是他们不自知。所以其实有很大的痛苦的来源就是来自于他们的和他们的相处，他们会没有边界感，
因为他们总觉得他们是为你好嘛，
啊，对对对，
按照他的方式去成长，去做出人生的决定，但是一旦违背了以后，就是相互都不舒服。
这个为你好真的是太沉重了，
太有负担了，嗯，对吧？嗯，小时候也会因为家长说的这个为你好，然后心里会有很多内疚的感觉。小时候我有偶然听到家里负债的事情，我妈妈她可能，我不知道她是有意还是无意透露给我的，那个时候我才读小学吧，然后她可能会希望说给你一些压力让你懂事一点，结果我就半夜哭得睡不着，然后去找她了，她就觉得很愧疚，说是不是给了我太大的压力，让我去面对家里的那些现实的问题。但是可能有些比较传统的家庭就会用这个我为你好啊，我都是为了你才这样
的，
包括电影里那个妈妈也有提到说，如果我们离婚了都是因为你，就这句话的杀伤力实在是太大了，她会觉得完了，我的世界就这样完了，我做错了一件事情让大家都不幸福了，就是我如果不懂事不好好做我就怎么样。所以这种话真的是看起来好像很轻描淡写，但其实是给小孩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我们都会很警惕，不管是在亲子关系里还有恋爱关系里，其实都会蛮警惕这句我为你好这句话的。所有人你做出决定你是要出于你自己的初衷，而不是为了别人去做出这个决定，要不然他就是不长远的，他总有一天回过头来看他会充满怨恨。对我妈那个小纸条的事情啊，我就想小时候可能没有当面起冲突也是好的吧，某种程度上，因为像那样写的小纸条他都可以记住很久，然后给他造成受伤的感觉，但如果是当时当面的出现冲突的话，应该会更难堪吧。但是总的来说，我算是从小到大也是那种属于比较听话的类型了，所以我很多叛逆其实都是发生在自己的内心戏里面，包括长大以后能够有能力做出自己决定的时候，在这种时候才敢慢慢的有所反抗。然后我也比较幸运说，包括读书去哪里哪个大学读，自己跟谁谈恋爱跟谁结婚，这些决定都是100%的出自我自己，所以我还是比较庆幸的，也是得益于我是通过自己做的决定，所以我现在才不至于要去跟家里人产生更大的冲突，因为我的选择都是我自己做出来的，我没有一味的去听他们的为我好的那种决定和建议。有时候也在想我将来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妈妈，怎么去教育我的小孩，其实还挺难的。我很小就已经在想，我列出了很多我不要这样我不要那样的那种范式，但是当我真的到了这个节点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我刚好看到那个赵大琴就是关于他母亲身份的表述吧，他说他就不打算做一个什么都给孩子最好东西的妈妈，他有属于他自己最好的东西，他愿意做一个和他一起背离这个世界的人。
嗯，短短的两句话却很有力量，哎，就是他会尊重小孩的观念和审美和喜好，不会把自己认为好的灌输给他。嗯，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父母的话，有了这个前提，你就自然会知道要给小孩尊重和空间。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话虽然很简单，但是它确实是概括了很多，它打破了很多我为你好，我掏心掏肺为你竭尽全力，我把所有的希望都赌在你身上的那种沉重的传统的教育观。 后面那句话也是，就是我愿意和你一起背离这个世界，就是虽然他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小孩会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也想象不到未来我们的家庭怎么样，但是他已经事先预设好了，他可以尊重他小孩的选择，即使他的小孩跟其他人不一样，做出了看似不那么常规蹈矩的选择，他也愿意尊重他。对，所以就是从这两句话里面我看出了尊重两个字很重要，所以也是蛮有启发的。虽然我刚才说我就是头脑一片混沌，我想象不到将来具体要怎么去应对小孩的教育问题，因为每个小孩可能不一样嘛，但是有了尊重这个前提的话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信任吧，无条件的去相信自己的小孩，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就我有一个朋友嘛，她是个女生，她爸爸会在她每一个人生阶段给她写一封信，就从她出生的时候开始写。然后我记得她上大学的时候，她爸给她写了一封，具体内容我都忘了，但是我就记得她那个信结尾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也是看得我鸡皮疙瘩，就她那个信的结尾写的是，家里的事不需要你来扫，爸爸希望你扫天下。就是那种就是我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爸爸是一个非常相信他，并且希望他能抛掉他所有的顾虑，然后自己去探索自己的世界，去感受这个世界，就是拥有自己那种波澜壮阔的人生的那种磅礴的力量感。
很好诶，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父亲哈，对女儿的想象，他不是拘束在规格当中，而是觉得他可以去有无限的人生的可能。父亲每个节点都给他写信，这一点就感觉他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心胸很阔达，而且对女儿怎么说就充满了美好期许的一个父亲。但他的期许当中又不会灌输他认为哪种东西是好的，所以就这个就挺感人的耶。而且我觉得在这种有家庭做后备力量的这种支撑，我想你这个朋友应该挺自信的哦。
是的，他非常自信。
对，他就像我们前面说，在那种长期受到打压的情况下，你的十分的潜力只能发挥一两分，跟这个完全相反。
是的。
如果你得到的支持和鼓励和信任很多的话，你即使你实际的当前的能力只有五分，但是有了这个自信，你都可以发挥到七八分。所以我觉得自信真的是一个特别难得的，而且是一劳永逸的一种特质。只要你的底层自我核心是自信的话，很多事情其实都会做得更好。这也是我观察和羡慕一些人的一个点。对，我自己就是会比较束手束脚一点。对，但是我看到有些人就能够很自信自己可以做好。
是的，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有与生俱来的力量，就是加持。
我也是，我也是经常会觉得自己做不好任何东西，就以前会更进一步的怀疑自己，因为第一步没做好，然后第二步就会更加的怀疑自己，然后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他那个电影宣发的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你长大以后养的第一个孩子是你自己，就是我看的也是蛮有感触的。我之前的话有时候会就像那电影里面说的，就是小时候的一句句的对不起都会变成现在可能对一些事没把握，或者说事情做完以后并不是很完美很满意，对应到以前的对不起就会跟现在的自己说一句没有关系。
就是这两年流行的一句话嘛，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
对的，
用一种健康的方式慢慢的去解毒，解掉以前身上种的那些毒。对，就是这种感觉。我小时候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家里人经常会说丢人这个词。
是。
对，在别人面前如果表现得不好，或者说你做出了一个什么失误，或者小小的事情没有做好，主要是我妈，我其实不是很想责备她，但是她可能习惯就是那样，她从小可能受的教育也是那样，就是她会直接说，哇，怎么这么丢人，怎么做成这样。就是我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这个丢人的这个阴影之下，我直到现在我都还是很在意他们的目光，就是在他们的注视下我做事情就会做得很烂，就是会没那么好，但是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我就可以稍微舒坦一点， 就是那一部分我是可以比较有自信说我可以我可以比较尊重自己的想法，然后会跟自己说没关系啊，不用十全十美啊等等，我会给自己这样一些健康的心理暗示。应该小朋友在有些阶段他会比较喜欢表现自己嘛，但是我家里人就会有一句口头禅，就说就是揶揄啊，揶揄小朋友说哎呦呦呦呦又表现上了，就是这种
哦，
他们其实是觉得好玩哦，就是会嘲笑你说哎怎么爱这么爱表现啊什么的，但其实说久了以后你就不敢表现了。对，所以我现在也在有时候也会对比我的小时候的家庭氛围和我伴侣他们家的家庭氛围，觉得每个家庭真的挺不一样的，他们就比较松弛，而且会鼓励小孩为主。我过年的时候看到去他们家就是拜年嘛，所以就看到他的表哥的小孩就才3岁吧，学了几个简单的舞蹈动作，然后再给大家去表演的时候他非常自信，然后大家都会觉得他好棒好棒，就是在那种一声声赞美中迷失自己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很感触。就是我其实不是想要拉踩，因为每个家庭他的背景都很复杂，我家里人可能从小也是这样过来的，所以我现在就会去对比，去看到不同家庭的教育方式以后会去想怎么样会比较好一点。反正就是不要去打击小朋友的积极性，尽量给他自信会好一点，
给予一些正向的反馈。
对对对，
前段时间我听一个播客，我不记得是哪一个妈妈，然后她反正也讲了一句话让我蛮触动的，因为她说因为以前的父母还是以打压为主，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就别人夸你的小孩子你可能会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谦虚，可能夸你的小朋友长得好看或者什么的，然后他们第一反应可能会哎呀没有没有没有，他怎么，然后可能后面会带一些他的缺点什么什么的
啊，对，太典型了
然后你知道他那个妈妈她就分享了一个她怎么回应的那个方法，她是这么回应的，她说她除了好看以外她还有其他的优点。哇，我真的是就是
觉得很棒哦，就是，
对，她想表达说她的女儿她不是只有好看，她还有其他的优点，就是会先肯定
对方的赞美，
对对对对，会先肯定对方的赞美，然后可能会跟你说他不是只有好看哦，他还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优点，还蛮感动的，就是很少有妈妈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相信现在越来越多包括女性意识的觉醒啊，很多妈妈其实她可以，如果她有女儿的话，她应该会多思考很多，就是我要怎么给自己的女儿一个让她健康自信成长的一个环境。因为确实很多啊，你刚刚说到这个，我自己到直到现在都还会，别人赞美我的时候我第一时间下意识的反应就是
没有，
哦，
没
有没有，就是对对太习惯了太习惯了。对，所以希望我也学习一下这个妈妈吧，就是以后对不论是对自己啊对自己的小孩也好都能够自信坦诚一点的接受，对，哪怕自己实际上还没有对方说的那么好那又怎么样呢
其实多给自己正向反馈其实是蛮重要的。我这两年因为拍的一些东西被一些就我以前关注了很久的一些我觉得是蛮喜欢的一些人的认可嘛，我不断的认可自己以后被别人认可会让我觉得有一种就是你只要坚定了你自己就是现在做的东西相信自己迟早有一天它会变成一种那种动力和那种非常正向的那种能量，就是可能会让你越来越好。
对，你要多汲取这些养分，不要让自己枯萎了，就在一声声打压中凋零了。赞美就像阳光和雨露一样嘛。我之前有段时间是不知道怎么描述自己，怎么定位自己，就是觉得自己好普通好平庸。最近几年可能是一个是做播客有一些表达，然后收到了一些回音，以及找到了自己非常喜欢的兴趣爱好，就是植物这方面，有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且能得到一些正向反馈以后我就变得很有底气。我就觉得如果要我自我介绍的话我会说自己是一个很不错的普通人，现在的整个心态就会稍微平和一些，然后也不太会受到一些环境的规则影响，比如说职场我不一定都要去迎合他，我觉得也没事，包括家人的包括我婆家的他们可能有自己传统的一套观念，但是我可以有底气不用完全去迎合，也就是建立在我自己 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这一点上，我的价值不需要由他人来去下结论去认可，我自己给我的自我评价就很不错，这也算是成年以后慢慢自我养育自己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成果吧。所以还是觉得自己很幸运，虽然小时候也是受过一些可能不太正确的一个教育方式的打压，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在一个比较有爱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所以我其实一直都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就是在这种对幸运的珍惜以及对自己的肯定中，才慢慢的变成了现在这种心态稍微能够比较稳定的成熟的一个状态。你是找到了摄影这个事情，我是找到了园艺和播客这个事情哈。也有一些听众他有反馈说我还没有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也没关系，就是你在每天的生活中把它分解成对自己的照顾也是可以的。
是的，
对，就是在你就算没有自己的事情，但是你如果能去识别一些对你不利的有毒的观念，并且去反击它，从一件件小事里面去反击它，其实这也是一种就是自我养育的过程。
是的，
它不需要一定要依赖一个事业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只要你就是好好的对待自己，这个过程中去对自己识别出来的一些有毒的观念去做对抗的话，也是一种正向的成长。
是的是的，没有错。其实我觉得是多给自己一些耐心，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社会还是相对浮躁吧，就什么东西它都非常非常的快，讲究效率啊，然后可能会跟你说什么时间啊什么的东西，我觉得说多给自己一些耐心，然后多听听自己的声音，这个还蛮重要的
啊。对，我之前就是一个很焦虑我这个业余时间要怎么用，然后我看到我朋友周末躺在家里就是看他看电影啊看综艺，我当时会去 judge 别人说就这个在浪费时间什么的，但是我现在就不会了，我现在自己给自己安排的生活也不会很满，就是更多的是感受自己在想什么，去欣赏手边的一些事情，所以有时候慢下来也不觉得说失去很多，以前还会舍不得睡觉，觉得晚上要做很多事情，但是现在的话就会比较放松一点，说让自己尽量休息好，不会很焦虑的要去赶趟，要去完成一件件 to do list 上面的事情了。而且就算你今天什么都没做，但是你在书里看到了一个观点让你有所启发，我觉得也是挺有收获的。
哦，是的是的，大家不要有太多的关于那种对于一些赋予一些事情意义的那种焦虑上的事情，比如说你
那种执念
啊，对对对，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你休息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些时间用来干嘛，一定非要赋予他们一些意义，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的必要吧，就是其实有很多东西你可以慢慢找，没有关系。
而且我觉得休息好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以前不懂，以前不舍得不甘心休息啊，现在可能也是30多岁了，然后开始去想象老年的生活，因为我现在会提前去想老年以后的一些生活嘛，到时候腿脚不便了很多事情可能都做不了了，
是，
而你现在你有能力就是想要休息就休息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所以就是我会尽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健康，我觉得就算没做什么事情，但是你守住了你的身心健康也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的，
这个意义感确实以前经常会纠结啊，会有那种执念，生怕自己浪费时间，但是这个也很能理解了，也很能理解。
哦，对了，我还想说一个点，就是因为我自己的经历有缺失掉一些东西，然后我长大以后我可能会有意识的去寻求一些，对，一些弥补的东西，比如说比较经常出现一些那种上楼式育儿的那种状况嘛，不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那种男性也好或者是女性也好，就是那种就是你会有一种那种障碍，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表现你成人以后的那个状态是怎么样的，有一些父母的教育的缺失以后，你可能会对这种自己未来的那种状态你是想象不到的。我可能喜欢听歌嘛，会去从听歌然后了解到那个音乐人啊，我喜欢他们的作品，在后面去了解到他们人是什么样的，有意无意之中会受到他们的一些影响。我现在看来可能是一种找补的方式，因为你不知道你那种成年人那种男性应该是什么样的， 的那种想象的那种匮乏，你会向外索求那种形象，虽然可能跟你现在的样子不太一样，但是它或多或少给你提供了一些参考。
长大后会通过你自己的一些探索去了解人可以有什么样的面目，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对吧？
嗯嗯嗯，
这个还是比较正面的。电影里面那个他自己长大以后，他因为遭受那个非常破碎的痛苦的家庭，他自己其实是没有勇气去掌握自己的幸福，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给伴侣一个好的未来。
是的，
所以对，这也让我想到我爸以前有跟我说过，因为我家里我爸妈的关系不好嘛，在我自己择偶的时候，我爸爸有表示出一些忧虑，他会觉得我没有看过正常的和谐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是怎么样，所以他觉得我会很盲目，嗯，所以他也担心我不知道怎么去明辨是非。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我真的也是非常好运，运气非常好，我没有遇到一个坏人，在我一头扎进去的时候，我没有被一段不好的关系毁掉，而是慢慢的共同成长到了现在这个样子。而且也是因为这一点，我不会想要去评判别人做的选择，因为每个人的境遇不一样嘛，你没有资格去评判别人，因为你有你自己的好运，你有你自己幸存者偏差的那一部分。
是的，
对，确实是给小孩子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家庭和夫妻关系、父母相处模式的一个范式也非常重要吧。所以就是在给予小孩你想要给予他的东西之前，你自己要是一个健全的人，要是一个能应对冲突、能跟身边的伴侣携手共进的人。我觉得这就是你做好自己的话就是最好的一个教育前提了。
是的，但是我觉得关于择偶的方面，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潜意识里面已经有一个自己的标准，或者说你对一个那种美好的关系和家庭的想象，我觉得应该已经早就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就已经有那个雏形了。所以我觉得你在不管是组建家庭啊，或者是寻找伴侣这一个方面，其实我觉得是不太需要去过多的担心的。
嗯，确实，我小时候因为看到太多的矛盾和冲突，所以我自己就养成了一个会化解冲突的一个性格。谈恋爱、择偶、组建家庭的时候，我也是倾向于那种比较温和的对象。
嗯，
所以我跟我现在的伴侣是几乎没有吵过架，都会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哦，
刚好回应了我小时候的一个期待吧。
这也算是一个不断给自己一个正反馈，后面发现以前的那种期待然后成为现实的一种过程吧，我觉得。
对对，你当你过去期许的某个点实现了以后，你就会感觉得到很大的力量。
啊，
对
的，
就你很自信了，也是一种自信的来源。
就是你也可以从这个事情上面然后构建出自信出来，其实就是来源可能不是说父母啊或者是家庭给你的，但是你因为你自己的期许或者是你的一些
你自己的选择。嗯，
是的，没有错。其实这种东西其实比家庭给你的那些东西那些自信其实要来的更让你会觉得深刻。对
对对对，是属于你自己的。
是的是的是的，
这就是自我养育的意义吧。
是的，没有错。
嗯，我现在因为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嘛，我觉得挺好的，有一个地方可以梳理你的想法，然后看到你自己的一个闪光点或者是阴暗面，不管是哪一面都是属于你的嘛。
是的是的，
我觉得多记录然后多看多内观自己是重要的。
我最后再给大家念一个博主然后他们在结婚的时候给他们的小孩写的一封信吧。
哦，可以啊。诶，他当时是还没有小孩，然后他提前想好了要对他们说什么吗？
对，标题就是要成为怎样的大人，我已经有了答案。你的爸爸经常提醒我说要记住自己是幸运的，我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做着自己喜欢且擅长的工作，能够去很多地方旅行。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或者比别人努力，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幸运。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苦难，我们远离了战争，我们远离了大型的瘟疫，我们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疾病和贫困。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幸运。 我也觉得蔡姐，这是你最大的幸运。在我们的婚礼上，我们对彼此做出最重要的誓言，就是要永远追求自由。我们相信对于自由，你会有属于自己的理解，也会用你自己美好的方式去追求自由，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尽最大的努力提供给你追求自由最基本条件，让你能够获得医疗保障，获得不受限的支持，不被侵犯和虐待，不受偏见，让你能够做自己，并且让那些试图阻碍你做自己的人靠边站。最后，其实我们就是很简单的，祝愿你能成为一个快乐的小朋友。
嗯，就是这样简单的信是吗？
是。
之前看我朋友有分享给我，那个很多年前，我当时还没有关于生育的一个概念哈。但是我朋友就分享了一段，也是有个博主当妈妈以后，他写了一个感悟，就说养育小孩其实有点像是在把你自己记忆中缺失的那部分，就是重新建立起来。
哦。
你是不记得自己婴儿时期的事情的嘛？但是你在养育小孩的过程中，你可以跟他一起去重新填上那块拼图。所以虽然现在整个大环境大家都会觉得有点恐婚恐育，嗯，但是其实抛开很多东西来说，养育小孩其实也是有他美好的一面。嗯，他自然有他很现实很沉重的压力，但是如果决定要养育小孩的话，还是尽量带着一些美好正向的期许，对，会好一些。这也是一个认识自己的很好的机会。
是，
嗯，对。所以怎么说呢？不管是养育自己也好，还是养育未来自己的小孩也好， 挺多可以思考的事情的。嗯，人生就是会在这些课题里面去度过，而不是建立在具体的什么功成名就上。
是的，是的。
而是在这些人为什么为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永恒的课题上。好嘞
，OK，
聊得挺充分的啊，哎，谢谢卡比，
好，
好，
也谢谢
期待节目上线，嗯
，OK，
好嘞，那就先这样啦，
好，拜拜，
嗯，拜拜。